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从右胁身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身自称，悟当于是为无上尊，施凡奉事，天人归养。好，我们看这一段。上面介绍到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的第一相入胎相啊，在他从斗塞内院要下生人间的时候啊，观察在哪个国土哪个家族啊可以啊这个降诞啊，最后选择迦毗罗卫国啊这样的刹帝利种族啊，晋梵王摩耶夫人为父母。那么这个富明菩萨是乘六牙白象，在摩耶夫人啊白昼啊午休的时候，从右胁进入摩耶夫人的腹内啊。那么摩耶夫人这是一个啊大权示现的一位菩萨了啊，在华严经介绍到，摩耶夫人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母，而是贤劫千佛的佛母啊。那么摩耶夫人自从这位富明菩萨出胎以来啊，身心非常安乐，精进修行六度啊，自觉地拒绝那些荤腥啊，由于菩萨的福德力故啊，常有天人来现饮食啊，整个的国家就呈现一片吉祥啊，这个生病的国民都得到了康复，整个的生态环境啊，这个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从这个菩萨出胎以来，整个国家的国运就形成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啊。那么这样也示现人道啊，十月怀胎，摩耶圣母呢，在十月啊将满的时候，她按照印度的古俗要回娘家去生产的，所以就带着宫女啊，准备回她的娘家。中途啊，准备游玩南毗尼园花园之后，在她的娘家叫天毗城啊，天毗城。这样，她在游这个南毗尼公园的时候啊， 花园里面有一棵巨大的无忧树啊，枝叶茂盛啊，这个圣母就举右手啊，准备攀一根枝条的时候，哎，这个太子就从右手，从圣母的右胁下降蛋了啊。这一降蛋下来，举身放出至圣的光明啊。那么这些刀立天呢，天王就用微妙的天衣来托着这个婴儿承接太子啊。那么这太子一落地，不要人扶持，就在东南西北四方各走七步啊，步步都有莲花啊托足啊，捉狮子吼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时候虚空啊，这个两条龙啊就吐出净水来洗浴太子身啊，这个天雨散花啊，天月盈空啊，天人都在供养太子啊，这种降诞像非常殊胜啊，很殊胜。好，这个为什么走七步啊？这是第一，表示这位太子的这个迅猛之力；第二，表明太子降诞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七，表圆满，表吉祥，表超越六道。前六步为六道轮回，向前跨一步就是啊出世间法啊，所以他是走七步，不是走六步，也不是走八步啊，他都是有表法的意思的。哎，降诞下来，无量佛陀六种震动啊，这是大地震动的内向了。这个震动一般有三类谈震动，一个是六方震动，一个是震动的六相啊，震动的相状有六种，还有一种是六时，六个时节震动啊。在这里主要是说以六时而言，像佛的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人、入涅槃，这六个时辰都要大地震动的啊，所以是属于出胎降诞的震动啊。啊，那么这位太子这个讲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个禅宗有个公案说，有个禅师来问一位大德说这句话怎么理解。那个禅师说，如果当时我听到了一棒啊，这个打杀喂狗之刺啊，这是禅机了。所以这个天上天下这个我不要理解为那个世俗的我了，那是一个我执了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个我是涅槃自信的一个我，他才是独尊呢 啊。那么太子降诞的时候，六种震动在我们中国的游牧史上古时候的一部书叫啊《周史记忆》啊，谈到周昭王24年，这个甲寅年4月初8的时候，这一天就出现这种情况，整个的江河水都在泛滥，山川宫殿都在震动，而且有五色的光明贯穿在这个皇宫里面啊。当时周昭王就问这个太史专门管这些啊天体内向的啊苏游，问这是怎么回事。当时这位太史就回答， 这是西方有大圣人诞生。一千年以后，这位圣人的教法会传到东土，就说出这一个记载。当时周昭王把这种事情刻了个碑，埋在了这个城郊外的地方，以备未来一千年以后来做考证的。啊，所以我们在祭佛诞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啊。中国周昭王24年啊，所以降诞的一个日子，那就有3000多年了啊。那么佛诞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那可是有100多种说法，莫衷一是啊，没事啊。那么这个降诞以后，这个当时这个大臣呢，正在那个皮兰尼花园在等候的，听说太子降诞了，赶紧回去禀告皇宫啊，晋范王。晋范王听得非常高兴了 啊赶紧就组织人马来迎接太子回宫了 啊那么准备用什么样的车马把这个太子这个接回来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宝车都没有办法承载啊。当时有一个魔手结魔天，刀地天的工巧艺术最高明的一个叫魔手结魔，他就变化了一辆七宝的碾车啊。那么四天王变化为四名英俊的少年来啊，抬着太子坐在车上啊。那晋范王又组织了啊很多的童子，穿得非常的整齐，身穿黄衣，左手拿着金瓶，右手拿着宝杖，在太子的这个车前慢慢前行啊。那么无量的天女啊，焚香啊，那哎，场面非常隆重，把太子接到皇宫里啊。接到皇宫以后，那个古印度盛行占相啊，看这个像小孩子怎么样啊。当时聚集了很多婆罗门呢、啊、都来看，哎呀，都赞叹这位太子像具足32相80种好啊啊。当时有一位阿斯陀仙人，他是在深山里面修行从来不出来的，正道五通的五通仙人。哎，他听说了，他也过来，从空中飞行过来看。他说：“听说太子降诞，相好光明，他来请求看一看。”啊，那么阿斯陀是知名度很高的，晋范王一听他光临了，也很高兴，赶紧抱太子出来。啊，他这个阿斯陀仙人把太子放在头顶上恭敬一下，再慢慢看，这一看。就掉眼泪了，这一掉眼泪，晋范王一看到他架子，心里忽然恐慌了下，这个仙人掉眼泪，难道我的儿子像还有什么不好，有什么灾祸啊？所以就赶紧问，哎呀，到底你看到了什么？你可不要把我吓着了。哎，这个阿斯陀仙人就说，哎呀，他说请你谅解，我是为自己哭啊，掉眼泪。这个太子啊，这种相的完满呢、啊、在家可以做转轮圣王啊，出家一定会证到无上正觉的啊，会做天人师啊啊。他说我是哀叹自己活不到太子成佛的那个时候啊，他是这样的悲伤自己掉眼泪啊。这一说晋范王才比较放心一点，但一听说这个太子可能会出家，又增加了一份忧虑了啊。啊，无论怎么样，这也是举国欢庆的事情。那晋范王很高兴啊，这个啊供养所有的婆罗门修行人，而且 牢狱囚犯全部大赦啊，他为他的太子来修福德啊，所以这都是天人归养啊啊啊，这个刀地天梵天亲自来作为侍者来侍奉啊啊，这是我们这个啊娑婆世界一件啊非常震动人心的一件事情啊，长夜里面的一把智慧的火炬诞生出来了啊。好，请看下面，视线算计文艺色欲博中道术惯念群己由于后缘讲武示意现处宫中侍卫之间。好，我们来看这几句，这包括童子相和纳妻相啊，这几句啊，是童子相，这就叫示现啊。那么太子降诞之后七天以后，摩耶夫人就命中升到了道地天。那么这个太子是由姨母啊来抚养大的，当时晋范王就派了32位啊这个宫女来这个养育太子啊。那么前8年都是儿童的游戏了啊，到8岁以后就开始要上学了，启蒙了啊。那么上学呢，这个佛就啊，不，晋范王啊就物色这个国内啊最有学问的人啊来教授这个太子啊。当时有一位很有学问的学者叫毗舍婆密多罗啊，然后面对太子的学问他都感到非常震惊啊。太子说一见到他，你教我梵书还是仙书，这些书有64种，一一说出书名，不知老师你教我哪种书。这一说，这老师一听有很多书他都没听说过啊，而反而这位学者老师向这个太子敬礼啊，因为这个等觉菩萨世间他这些学问都完全通达，他只是示现而已啊，这些早已经知道，只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年龄示现来学习，就叫示现啊。这个算计就是数学方面的了啊，文就是诗书啊，意就是那些啊记忆，射御，射就是射箭，这个武术方面，御就是对一些象马兵啊这些啊，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啊。在那个时代印度的学问5名呢 啊文字语言学的声明啊，这种各种技艺的工巧名啊，这个治理身心的医方名，以及逻辑学论理学的音名，还有宗教学的内名，这5名啊，还有4委托书啊，以及96种外道的种种典籍。那么对这些哲学性的 学问和自然科学性的学问。这个太子啊，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博，就是博览博学，综就是能够综合分析啊，道术就是这些外道的典籍四维图他都一一精通啊。这个贯练，贯就是能够融会贯通，练就是他还能够去学以致用啊，练达这些所有的典籍啊，贯通练习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太子从小就是一个天才的神通啊，大百科全书学者啊，通晓哲学、文学、科技、天文、地理，包括堪舆啊、医方，这些他都了解啊。好，这样到了他成年了，十七岁的时候啊，这个晋范王呢就啊着手要给他聘妻了啊。当时啊就通过了解知道邻国的啊执掌国王有一位公主啊，叫耶稣罗陀啊，耶稣陀罗啊，长得非常的美丽贤惠，所以就请人呢、啊、去提这张请啊。执掌国王说啊，我的家族啊有一个规定啊，才智过人才可以啊这个嫁女给他啊。那怎么体现才智过人呢啊，最优秀呢，那就开始来比武吧啊。当时在这就是由于后援，后援就是这个城市的城后有一个比武的地方啊。当时这个五百个世家族的青年都来了啊，都来了。那怎么比呢啊，他有几个，开始是比射箭，射箭这个用铁铸成的那个鼓啊一定要穿过去，穿过去，那就看谁的力量大啊。当时提摩达多他也去了，他的劲也了不起啊，一箭射穿了三个铁骨啊，三个铁骨。那个南陀呢，他也射穿了三个铁骨啊，旁边一看也都喝彩呀、啊、鼓掌啊啊。最后轮到这个太子上去了，这个悉达多啊，悉达多这个名字也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聚集在一起来命名的啊，命名大家感觉到这个太子出生有这么多吉祥的内象，这个翻译成中文叫一切一成啊，一切一成，所以大家都公认就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最后上去呢，他拿着那个弓啊，弓箭觉得太轻了，太轻了，到那个武库里面呢找了他这个祖先国王的一把良弓啊，这个他拿的觉得差不多，就引弓，哎呀，一下子穿过去，一下子穿透的七个铁骨，七个铁骨，而且穿透以后呢，那个箭还往前走了十六公里，然后在那个箭呢就插在了地上啊，插在地上形成一个井呢、啊、一口井呢 啊， 啊，这个插在地上还是一个井，叫箭井呢 啊， 啊，箭井啊，这是一个啊，那他显然就是啊遥遥领先了啊。然后这个直向，这个提摩达多从一开始就有点嫉妒的心了啊，他看到一条大象，他就一拳呢把它击过去，击中要害，他就把那个大象堵在城门口，路就不能通了啊。 那么南陀过来看到这个被象堵了，南陀的力气就把这个象啊就推到了路旁边去了啊。那么这个悉达多太子一看在旁边，知道这也是他们显示力气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太子就把这个象拿起来，而且讲的放在那个地方长期会腐烂的，会影响大家的，所以他就把那个象抛往城外抛，一抛抛到城外的五里之外去了，大象啊啊，一落在地上形成一个大坑啊，现在有个象坑啊。你看这就是啊讲武，这个太子的武艺高强啊。这个士艺就是指文科方面，要文武双全呢 那么太子都能够遥遥领先啊，所以他自然就得到了耶稣的托啊。以后他在宫中是倍享微妙的武艺了啊。这个晋范王他内心就很怕自己的儿子出家，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用女色、用美酒、用音乐、用什么来把他的心缚束，不要让他出家啊。所以这个太子就视线处在宫中的奢卫之间，奢就是女色，卫就是饮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啊。这个身为国王的或者即将做国王的，他的五欲的享受就是最微妙了啊。好，请看下面。见老病死，物是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扶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真庙衣而着法服，剔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因。好，来看这一段。这段是第五出家相啊。这位太子在宫中享受这些五欲的时候，内心也常常陷入种种的沉思啊。那么有一年呢，正在春天的时候，也是啊春游的季节，他就禀告父王，准备出去啊走一走啊。那晋范王一听太子要出去，赶紧做了准备啊，这个出去。哎，他先从东门出去，从东门出去，在中途就看到一位老年人，颤颤巍巍啊，驼背啊，面皱发白啊。他一看，因为他从小都生活在那样的一环境，一看这样的衰老的样子都没有见过，就问马夫、车夫啊、车腻，这是什么人啊？那这个车腻就说，这是衰老啊，浓中老态是一切人都回避不了的。这太子一看这么个老人，而且一切人都回避不了，自己也会这么衰老，一下子就感到这个由性索然，就叫回来，就没有往前走，回到宫中。回到宫中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准备出去，哎，就从南门走啊，换一个地方。南门走，中途看到一位病人啊，病得啊这种病态十足啊，面黄肌瘦啊， 啊，他一看这样子就问这是什么人啊。那师父又谈到病的种种的苦患啊，他一看这个病人的这个样子也是稍有不幸四大失调都会免不了的，哎，他又觉得这很苦啊，又回来了。第三次他从西门走出门，西门碰到一具死尸在中途，看到那个死尸的脓胀啊，那种腐败的样子，他也非常吃惊，而且死尸也是一切人回避不了的，他才感觉到这个生命是这样的无常啊，是通过这个老病死感悟到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自己也在无常的败坏里面啊，所以这样就这个老病死这种视线也都是近居天人所变化的啊，这个太子的全过程都有天神在啊追随啊，就怕他沉溺在这种五欲里面忘记了他的事情啊，要提醒他啊。到第四次他出去的时候，走百门的时候，哎，他看到一个沙门啊，这个很悠闲的啊，这个在前面走着，他一看这个穿着衣着就生欢喜心，就问他你是什么啊，他说我是修道的沙门。沙门是干什么的啊？那沙门说，沙门是乐于处在空旷之处来修习圣贤之道，调伏自己的六根啊，来复念苦难的中心，不染世间的五欲，自求解脱之道。哎，这太子一听这个生活好啊，他油然升起向往之心，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他回来之后就想出家做沙门，但是他不能偷偷的走啊，所以他就开始禀白父王啊，希望父王允许他出家。这个净饭王一听就霹雳炸顶了，这怎么能允许他出家？唯一的一个太子就是靠他呀，所以是坚决不同意，叫他这个不要生这个心啊，这个不要让我痛苦啊。但是这个太子决心一下，他说：“你说能不能有不老不病不死？如果没有这个，如果能做到这个，我可以不出家。但是这个老病死在前面，我是不能在这个五欲当中安顿自己的。”但净饭王一听他也出家，赶紧加强了力量，派很多卫兵啊封锁城门。啊，又加强了宫女五欲的享受，天天看着他啊，不让他离开宫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啊，月明星稀的晚上啊，有一种这种天人帮忙啊，就叫醒他啊，这个今天晚上可以走，他就悄悄的把那个车啊，这个车泥脚呢，把白马准备好啊，他一骑上去，那个天人就有一种方法让这些士兵呢、啊、和宫女啊都昏睡啊，就像孙悟空搞了几个克困虫一样的啊，这些人都睡着了。于是他这个马呀离开，不是从城门走了，而是从虚空绕过城门啊，绕过城门就是一下子一口气就是这个向城外走了16游旬啊，240里路才停下来。这时候到了一个苦行林了啊，这个苦行林有一位仙人啊，他是修 修禅定的啊，修禅定的啊，就是一落下来之后，这个太子就停下来，就用金刀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剃下来，把身上穿的身上佩戴的璎珞宝珠啊，这些都卸下来，交给车尼，让他回去交给父王，同时也禀告这个他的姨母和妃子，告诉他恩爱不长，他决心是要修道的啊。这样这车尼呢，就是非常悲痛的就回来了啊，回来他一回来呀，这个一到城门口，这个白马嘶鸣，这个大家那天晚上一看就知道太子走失了，一听马的声音还以为太子回来了，结果一看车尼垂头丧气，掉着眼泪过来那这个啊摩诃波斯婆帝啊耶稣陀罗那大哭大叫，你这个我们平时没有得罪你，你把我的太子弄到哪去了啊？这个车尼也没办法，就向他跪拜，我也没有办法，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都弄走了啊！太子就叫我回来报信了啊。那么这样就是整个宫廷就一片混乱。那这个晋范王赶紧派两个大臣，带了一批非常勇猛的士兵，赶紧追到这个福兴林，要把这个太子再弄回去啊！但这太子在那里跟两位大臣一番唇枪舌剑啊，实际上决心已下，绝对不会回去的，所以才留下了五个人来侍奉陪着太子来修行啊。当时太子到了这个苦心林边上，就是他身上穿的还是太子的衣服，觉得这不如法。这时候你看这个近距天人就正好看到个猎人，这个猎人身上披的就是袈裟，哎，他一看这个猎人，什么你披个袈裟，这可是一个修道诸佛的标志啊！啊，他说你怎么披上这个衣服？那个猎人说，我披这个衣服打猎啊，容易打猎，那些动物一看穿这衣服，他都容易接近我。哎呀，他说你穿着衣服就造孽可不好，这个是修道的。他说这样吧，我把我身上衣服跟你交换啊。那敌人好啊，那就一交换，我就啊太子就披上了袈裟啊，就啊走向了一条求道的道路。当时的啊苦心林的仙人叫啊八且通过这种交流，也把他的那套禅定方法马上就获得了。获得以后，认为不究竟，结果又向前，向那个阿多罗仙人，他是修无所有定的，再跟他去学，也很快学到了，也认为不究竟啊，也都离开啊。最厉害，最后他就来到摩揭陀国的啊伽耶山啊，那么旁边就是啊一条河啊，这就是金沙河啊，泥莲禅河啊。他在那里开始苦行六年啊。他为什么要这里讲的勤苦六年？因为古印呢，那些外道都是很推崇苦恨的啊，认为苦恨才能得到解脱，苦恨也受到一般广大信众社会人士的推崇崇拜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太子就示现苦行。但一般的外道，他苦行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一年，最多是三年。然而这个太子翻了一倍，六年啊。而且选择的苦行最极点的东西，就是一天吃一麻 一脉吃的很少啊，一脉天天如此，这样就修禅定。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绘画包括雕塑，就是佛在那种修苦恨那种皮包瘦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修禅定有时候就是禅定，就是鸟在头上筑窝呀，他都能够很安全的落啊，几年几年在那里，他都动都不动啊。这个太子的禅定功夫是很深的啊。这是勤苦六年，勤如属阴，就是他这个太子在六年当中，他所住的就是一个出家沙门的应该行持的东西啊。那么出家，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住一个出家人所应该住的，是跟解脱道相应的啊。这是行如属阴啊，不会再去染着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好，请看下面。现五浊刹，随顺群身，事有成垢，沐浴金流，天暗树枝，得攀出池，林清异虫，往夜道场，吉祥感正，表彰公卓，哀受思草，复佛树下，家夫而坐，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率观树而来敌视，自疑自立，皆令降服，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是第六示现成道之相啊。那么这位富明菩萨，他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示现，是有他因地的悲怨的啊。在《悲华经》里面介绍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曾经做一位大臣的时候发五百大愿，就是在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救度苦难的众生啊。这个时代的众生人寿百岁是五浊是非常至圣的时代啊，劫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种种不如意，种种苦难聚集的一个时代啊。见浊是知见非常混乱，邪知邪见非常盛行的这个时期啊。烦恼浊是众生内心的贪嗔痴慢疑啊，烦恼最重的时期啊。众生浊就是感得众生的身心结构非常漏裂的这个时期，以及命浊，寿命非常短暂啊。那么人寿百岁还算相比现在还算好一点，那就现在每况愈下，现在人寿平均七十几岁啊。这个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最后会减到平均十岁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示现，一定要随顺众生的根基啊。五浊恶世的这些罪恶深重的众生，他所接纳的程度以及他心里的所好要什么东西都要随顺啊。比如这个时代的众生都是烦恼很重，如果你一出来就搞得非常清净啊， 他就接受不了啊，所以他要这些示现八项真道，就要示现他也有成垢啊，有凡惑啊。比如六年苦行，就给人感觉，哎呀，原来这个佛也是要修行正果啊，好像他要积功累德啊。实际上佛已经是他已经圆满了之后示现过来的啊，但要示现，哎，也要从外道开始修四禅定啊，以后对四禅八定有个否定啊，那么九次的定啊，这样的示现。然后他六年当中也会受的皮包受苦，他不吃饭也会很饿。实际上佛是金刚啊那罗延伸呢，不是杂食身呢啊，佛内心非常清净，身上也不会有污垢啊。啊，但是这六年也要示现佛身上有很多污垢啊，脏兮兮啊，是有尘垢啊，啊，然后等他以后觉得这个苦行并不是解脱之道，放弃苦行的时候，就接受了牧女的啊迷啊这个迷珠啊。这样他吃了这样的饮食之后，感到他的身体的恢复了啊，更丰满了，更有气力了啊。他六年苦行呢，他就身有尘垢，就要沐浴嘛啊，沐浴就在泥莲河啊，沐浴金流，就泥莲河的沙都是金沙，所以这个泥莲禅河又叫金沙河啊，所以沐浴金牛就是指泥莲河。当时这位太子正在沐浴的时候，这个魔王波旬呢也在随时破坏啊随时破坏，他就使这个河的河岸忽然变得很高峻很陡峭，让这个太子在下面爬不上来啊。那么旁边有一棵大树叫阿斯拉树，这个树啊有一个树神啊，他就是护法的了，他这个树神的名字就叫天啊。看到这个河岸很陡峻，这个太子爬不上很难上来，所以呢这个树神呢就把这个树枝压低啊，压低，那么这个太子就攀着这个树枝上来了，上到河岸，这叫天岸树枝得攀出此啊。那时候啊身体都是还是比较虚弱啊，然后佛还找一块石头来洗他的衣服啊，尽管有很多人天人帮忙佛都不让啊，这个太子就洗衣服，洗的还在补那些补丁啊，都有这个过程啊。啊，这个临清异从啊，这些都是表明佛啊，这位太子即将成佛的前面那些感应。这时候，这个沐浴之后，哎，这个就准备要找一颗，要找个地方，要最后冲刺了啊。当他往一道场，就是到成道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这些临清就临就是神灵呢、啊、飞禽走兽啊异从就是恭敬的随从，哎，这时候空中忽然有种种的青雀孔雀鹦鹉白鹤嘉陵频伽共鸣之鸟，哎，都数量各有500啊，就围绕着这位菩萨又绕随飞，就好像皇帝出巡一样的啊，有很多的大臣随从浩浩荡荡啊。当然在大乘经典当说，这太子去成道的路上有很多菩萨随从啊，个人所见不同啊。好，赶得临清异从，这样就到了菩提道场啊。菩提道场佛是成佛的那个坐的地方，那也是这个一世天下的 中心地带，从金刚髻啊下面水轮到上面都是金刚合成的，方圆有100步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那么在这个菩提树下吉祥感正，这时候正好就看到一个割草的人挑着一担很柔软啊干青色的青草过来。哎，这个太子就问你，这个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割草的他说我叫吉祥。哦，吉祥，正好他的草也是吉祥啊。那么这个太子说，你的吉祥草能不能啊布施给我啊？那这个吉祥他很欢喜，但是有个条件，你成佛之后都要渡我的啊。哎，他就这个赶的这个人叫吉祥，这个草也叫吉祥，那么他的果肯定也是吉祥果了。这就是感正，正就是有一种内向，是由这位菩萨这成佛之前这样的内向属感啊，吉祥感正啊。那么这个这样一感就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成为成佛的吉祥果啊。表彰工作呢，表彰就是显扬啊，表彰出来啊，就是表示自己三大阿僧祇劫积功累德的这个功果福着，哎，就通过这种形式也表达出来了啊。那么这位太子用这种悲悯众生的心接受了这个吉祥啊，这位割草人布施的草啊，然后就把这个吉祥草这个铺在了这个菩提树下，就加佛而坐啊。这个加佛而坐是佛门的一个这个特有的做法了，佛陀的做法啊，一般有全家福和半家福。在种种的禅定做法当中，结跏趺坐被誉为是最安稳的啊，它能使人啊摄持全身心，心不散乱啊。这种在身体的位移当中是最安稳，一些魔王见了他心里就会害怕，而众生见了都会生欢喜心啊。所以他是视线加富而出啊，这个奋大光明，这时候一坐下来就奋，就是放啊，放大光明啊。那么光有长光有放光，在特定的功能当中，它放这个奋就有一种奋起的意思，就好像一种人他一奋，他可能就会身心都会很踊跃啊，这样奋。自身的光明啊。那么这个佛呀，从这个眉间放出大光明之后啊，就使得那些啊白毫光遍照3000大千世界，遍照魔王的宫殿啊。哎，魔王呢，他本身魔王也有一些福德了，他魔王的宫殿也有光，但是在佛光里面它显得暗淡了啊。这个魔王在佛放光的时候他正在睡眠，睡眠当中有32种噩梦啊，整个魔宫震动，升起了火，整个一片瓦砾啊，水干枯，树摧折等等，这些还有整个魔子魔孙都四散逃跑。哎，这个魔就知道这个是很不吉祥的，到底是为什么？他也会观察，哦，这原来是一位修道人发的光，一位太子，所以他就魔王赶紧召集了他的部下啊，天龙八部啊，全部号令啊，一定要把这个 释迦族的太子的这个道心斩断啊，不能让他取证菩提啊，他也下了一个死命令啊，于是就浩浩荡荡啊，杀气腾腾的过来了，摩塞灌输啊，百万魔君过来，他一过来先开始是先软的一套，派了一批很漂亮的魔女啊，想来用这种淫欲啊欲望来破坏这个太子的心。哎，这些魔女在旁边，在那个这个菩萨旁边显现种种妖媚的姿态呀、啊，来诱惑啊这个菩萨都其心不动啊，啊如如不动啊。最后这个魔波旬魔王的女儿亲自出动啊，也是不能动太子的心，而且这位太子用手指一下魔女，把她都变成丑陋的老母了啊，他们就这第一招不行了啊，第一招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啊，所以这个魔王就亲自出动，就啊说你啊拿个剑，你跟我离开，你不离开我要斩断你的身体，我要把你抛到大海之外去。这就是气焰嚣张啊。那个太子说，我观察这个世间还没有一个人能把我抛到大海之外去啊，这告诉这个魔王，你只是原来呀、啊、曾经受过一天的八关斋戒，布施过一个辟支佛的一波饭，才得了这样的一个福报，到天上做魔王了。他说，我可是无量阿僧祇劫广修功德的，你怎么能动得了我？那魔王说，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啊？这时候我有一种手势，就是这个视线下面地神从啊、涌出来来作证嘛啊，作证太子的话真实不虚嘛，这样就是六种震动，整个的魔君就啊退散啊，魔子忏悔啊，魔子忏悔，他是这个摩塞灌输。所以佛在成佛之前一定要示现降服魔君，他这个是具有深刻的心性上的意义的啊，我表明我们的内心就有很多的魔啊，一般的魔它分四种魔啊，啊有五阴魔，有烦恼魔，有死魔，有这个天魔啊，这里是以天魔的形态出现，但成佛的最后都要面对这四种魔，一定要透过去。透过去实际上它也表明一种在视线当中，我们能一转把这个魔降服，也归到真如自性，魔和佛也是一体的啊。所以这个佛视线降服魔并没有用什么对立的方式，他是入到一个这个慈悲的山顶，慈心三昧，以他智慧的力量来降服魔君的，不是你来了百万魔君，我也用百万的大军来打，把你打得一塌涂地，他没有用这种所谓的神通啊，这都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啊，智慧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来降服啊。降服魔君之后，那么这个佛，你看我们看记载，佛这时候就进入到禅定状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啊，然后在这个四禅八定，在初夜、中夜、后夜就开始获得六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啊，到黎明的时候睹启明心，豁然大悟啊，豁然大悟得无上正真之道啊。一般在上座部就讲，他这时候就观察 观察法呀、因缘呢、十二因缘呢、八种正道啊，啊，是以这个作为他成就菩提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看到藕益大师在《弥陀疏钞》说，佛在菩提树上所证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是什么？就是六字洪名啊。那么各有所见啊，无量光寿啊。那么这样切证到一种自心的正觉啊，就获得了佛的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啊，四无碍变啊，一切佛的之见，这就是最真微妙，甚为难得，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请看下面。思凡祈请啊，祈劝勤转法轮，以佛游步，佛喉而喉，叩法鼓，吹法锣，指法剑，剑法床，震法雷，耀法殿，述法语，言法师，常以法音觉足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间六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众魔则怖，莫不归服。佛成就无上正等之后，正等正觉之后，还在菩提树下思维观察，然后精行，然后受龙王的祈请，在龙宫里面住了七天啊，开始默然未曾说法啊。那么大梵天王是知道这个阎浮提一尊啊正觉世尊出世了啊，就赶紧带着六十八亿的梵众来到佛属，来祈请佛来转法轮啊。这个法轮，轮是轮宝的意思，这个转轮圣王七宝之一，这个法轮是表明佛说法的一种象征啊。这个一般的法轮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运转的意思啊，把佛所内证的真理啊转到众生的心里去啊。法轮还有吹破的意思啊，它能够吹破啊，碾碎众生的烦恼啊。轮还有圆满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法轮是我们佛教的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符号啊，一个名称，包括它有种种法轮的形状啊。现在被这个一些啊别有用心人借助，搞得法轮宫去了啊，现在弄得我们被一个香袋有法轮还被监视认为是法轮功啊。原来我在北京在法源寺，说有个居士，他想到法源寺听课，那天说好了去听课，大半天都没去，过了几天他才电话讲，他说我是去了，走到天安门广场被截住了。怎么截住了？他说我那个香袋上有法轮，被几个便衣就截去啊，盘问了大半天啊， 以为我是法轮功分子啊。现在搞得弄个法轮都有诸多的不方便啊，这个。那么这个佛在第一次祈请还是默然，并没有许可啊。第二次大梵天王再跟第十天王乃至啊三十天上的天众再次来顶礼祈请。那么佛为什么默然啊？佛是为度众生来的，然而他用无眼圆明的佛眼来观察这个世间，佛有一种悲凉感啊。佛所证到的最极清净的佛法，然而面对着这个世间的众生对五欲六尘的贪染和执着，他很难相信，很难相信，不仅不会相信依教奉行，还可能会生诽谤之心。所以佛开始是准备默然入般涅波涅盘的。然而在大梵天王、刀帝天王三次祈请之后，他就这些大梵天王也说，阎佛的众生也有上中下根基的，在上根利器里面或有缘的众生能接受吗？啊，所以佛以大悲心呢，就默然受请啊。实际上他观察一些外道的仙人烦恼比较薄，智慧还可以，准备先去度这些仙人，再一发现他们或者前七天就离开这个世间了，或者前啊三天离开这个世间了啊，那么最后就观察鹿野园的这五个人还堪然教化，堪然教化还不能和盘托出，还要从啊四谛开始说啊，由一乘法分出三乘去循循善诱啊。那么这就啊开始接受到大梵天王的祈请，这一接受，当时整个的虚空天神都在传告啊，哎呀，佛要开始转法轮了，这是一个很殊胜很难得的事情，这种声音都传到了十九境天了，阿迦尼扎天，大家普天同庆啊。佛就开始以佛游步啊，就现出佛的威仪啊啊，来开始讲经说法啊。佛后而后，这两句是说佛用他的身业和口业来开始啊。佛用身业显示他的威仪，游行各个聚落城镇来教化众生啊。佛的每个行为、每个威仪、举足下足都是表法，都是在讲法啊，足以啊透显法性啊。你看那个《金刚经》，须菩提尊者就能看到佛在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次第持仪啊，然后回来啊洗足以复坐而坐啊，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这种佛讲的殊胜的法。啊，所以佛的威仪堪为世人做典范，佛的这种音声比喻成狮子吼啊，狮子吼只是一个比喻啊，表明他在大众当中啊说自己是一切智人，他无所畏惧啊，说一切外道绝对不能得到正果是啊无所畏惧。就好像狮子出乎百兽都是害怕一样啊，但是这个狮子吼只是一个 比喻的，不能说佛的音声就像狮子，就是狮子吼，那狮子吼的声音还是比较粗糙啊，啊，这个大家听到也不是很喜悦啊，但佛的音声很柔软呐，啊，他听闻者没有讨厌的心呢，他也不是有惧怕的心呢，啊，所以我们说任何比喻取其一点来意会，不能说佛就是像狮子一样的发出的声音啊，它只是表明他的无所畏惧啊。叩法鼓啊，下面都是佛这个转法轮相的讲经说法的威德啊。法鼓啊，就是当击鼓的时候，它是你看整个两军大战，击鼓就是鼓励士气，勇往直前啊。这是比喻佛讲经说法来劝诫众生啊，止恶尽善啊。另外鼓也有召集大众聚在一起的意思，叩法鼓啊，吹法锣啊，锣就是吹那个锣背的这样的音声，这种音声很能够传得很远啊，表明佛讲经说法属披种种根基的众生啊。那么这种锣背的声音也非常雄啊，雄猛啊，表明佛讲经说法能够号令，有种号令的作用啊，能够降服魔障，能够消灭罪啊罪孽啊，吹法锣。指法剑啊，表明佛讲经说法能够断我们众生的烦恼啊，从断烦恼的角度来看，就以剑来作为比喻啊，表般若智慧啊。剑法床啊，这个床相，比如这个两军打仗打赢了的，他往往建立一个床像，表明他胜利了啊。那么这个佛讲经说法，他的微妙的教法，这个巍然高耸，就像床像一样的竖起来，在跟魔君的对视当中得到胜利了啊。剑法床啊，阵法雷啊，这种雷声呢啊，世间的这种春天来了，通过冬眠的啊，还在冬蛰的这些幼小的动物，得到春雷一震，它马上就会醒过来啊。那么这个表明佛讲经说法能够在我们的无名的阿赖耶识里面得到一个震撼啊，震撼呢，把我们的善根啊的萌芽把它生发出来，正法雷啊。虽然我们在这种五欲六尘当中显现的都是很烦恼的恶法，但我们无量劫以来总是集植了不少的福德善根的这种因啊，因呢、啊、种子。所以这个佛讲经说法提供一个缘，它一正哎。一阵跟这个雷相应，就把我们善的种子引发出来了，跟它对应了，就能够在善与恶的两种力量对视当中，我们通过修德的力量能够占上风，占主导地位啊。所以法的力量，法力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法的这种殊胜力量的加持，就靠我们自己在那里啊，这个懵懵懂懂在那弄，一天到晚都是业力啊在那里翻滚，所以我们的道也很难进步啊。正法的啊，要知道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念头里面，一个种子里面啊，如果剖开就具足做一切的善法，所谓剖开一层有三千大千经卷的啊，这都要靠一种佛力的这种强源的加持，让我们 生发出来啊，正法的机会。要法变，变就好像闪电一样的啊，这个在那种黑夜当中一套闪电一来，哎，整个的下面的景色啊都能看得清楚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它像闪电，能够照明一切，像电光啊，比喻电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内心是长夜无明黑暗的，没有一点亮光的啊。所以佛讲经说法，佛的视线也是像幽昙花，昙花一现，佛也是一闪就过去，所以他讲法也跟佛的一样，出现的这个情况一样，也是一闪就过去了啊。那么这一闪就过，当我们抓住这个电光，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自心怎么回事。你只要明白自心，哪怕有一瞥的啊这样的了解，我们整个的观念啊知见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要法变啊，述法语啊，就是佛的讲经说法，就像那个一语啊，普任一切树木花卉，能够滋润众生干枯的心田啊，细雨润无声呢 啊我们的菩提心芽需要这种法语来浇灌，来滋润啊，述法语。言法师啊，这个佛用他的四种无碍啊，来演说微妙殊胜的法啊。言法师就是法布施啊，啊，用法来布施九法界众生，让他觉悟。那么这个法师怎么去做？就是用言啊言法的形式来布施。一切布施当中，法布施为最上啊，也表明佛在这个世间他是智慧第一，解脱第一啊，不是一个人天福报层次的东西啊。所以佛一定是要讲经说法的，开发人的智慧啊。言法师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啊，就是这些啊佛的法音呢，常以法音，就是佛他讲经说法的音声是不会中断的，是永恒的弥漫在虚空法界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听不到？这是我们的业障深重啊。所以佛二六十中在观察我们，我们堪受啊教法的这样的一个教化，我们就能够马上听到佛在为我们讲经说法啊。觉悟，普遍觉悟世间的有情众生。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常，就反映佛的大慈大悲和他的威神力量啊，不会中断的。那么佛光明普照无量佛土啊，这个光明是智慧之相，如果进一步说自己照亮自己啊，这叫光，能够照亮别人就叫明啊。那么佛已经证到了自心的无量光，它透现出来也能引发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啊。那么这种光明在佛与佛之间它都完全显现出来，所以佛光和佛光之间可以光光辉映啊。它普照无量无边微尘数佛刹，是用光明来讲经说法，用光明来破除众生的烦恼的啊愚痴的黑暗啊。光明普照无量佛土啊，这个 一切世间六种震动。一切世间它包括净土，包括秽土。那么佛是一个平等的心量，它不会由于净土很庄严它就多去一点，也不会由于秽土太脏污它就不去。那么他平等心，无论是净土还是秽土的众生，只要能有缘分，他马上会去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那么在这一切众生的教化当中也是六种震动这个震动啊，就是有种种的因缘了震动让大家觉悟无常，国土悲脆，震动能够震动我们的善根善芽那么总摄魔界就是佛的光明一照，就能够旋转一些虚妄的境界，佛的威神可以转魔的世界为佛的世界，所以总摄魔界，佛对魔界的众生也是悲悯不舍一切众生的魔界的众生也能成佛，只是他虚妄分别了好，这个动魔宫殿当这个菩萨在树下发起当时在树下发起一个大愿呢，就是我如果不能成为无上正等正觉，就不起作用。当时诸天都很欢喜然后魔王的宫殿自然就摇动。摇动之后，这个魔王心里就生起懊恼之心了，精神就很烦躁这个动魔宫殿这些众魔来扰乱，但这个魔也是众佛要教化的众生魔在佛的威敌当中，他会感到惶恐不安惶恐不安，他能在佛的慈悲三昧和般若智慧力量面前，他感到了一种力量，他也在归顺于佛你比如魔王波旬的一个长子叫商祖，这个人还是这个魔子还是有点善根的。当这个他的父王要派魔君去这个把这个太子要逼老的时候，这个魔子商祖就劝他的父亲不要去损害这个太子这个太子的心是一切善德之人都没办法动掉的，他的更何况我们我们还是不要去损害他。但是那个他的父王不听，然后浩浩荡荡一去之后，这个非常惨败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商祖当时佛的威力光明一照，那些心怀邪见的这种魔子魔君都本心都失去都惊惶失措，到处窥散但有点善根的这样的魔子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明助照，他能升起一种畏惧心和敬畏感，所以他就靠他的本心就没有丧失掉，没有丧失掉，就在这个商祖这个魔的长子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这个菩萨旁边顶礼请求宽恕这个商祖还尤其请求这个太子宽恕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动魔宫殿呢，一切魔也都归到了佛的座下那么 不成魔不成佛啊，不着魔不成佛。对于魔和佛之间，我们不要有那么强的分别心啊，在自信层面，魔佛是没有它的界限的啊。这个诸佛如来悲悯一切，为什么要动魔宫殿啊？为什么要使魔子魔神过来？实际上还是要度他的啊，不是故意跟他为难啊。那么度这些众生，因为这些众生也是佛心内的众生啊，这些有魔子魔神存在，佛内心也是不忍不安的啊。如果消归自信来看，这些魔君也是一切菩萨成佛的这个最后时刻必须要转化的，不能转化他也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他一定要限量亲证到一切众生都是佛。如果他还看到一些众生很刚强的还是魔，他也实际上他也自己成不了佛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八相成道处处总谈到要动魔宫殿，要总生魔界，要使这个魔界的众生转化啊，心这个魔的这个力量也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嘛，也是心所变现这个物嘛。如果不能把这个心转这个物的话，它就不能切入到如来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魔不仅是天魔要恢复，那么我们开始讲的五种魔，烦恼魔，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呀，啊，这些烦恼也都要转呢。这些烦恼的本性，它就是真如自性的，啊，所以贪嗔痴的性就是佛呀，啊，烦恼就是菩提呀，所以一定要转。哎，它是众魔则不莫不归服嘛。还有我们的五阴魔，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我们妄想的坚固，妄想的产物，当主出生当主灭尽。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五阴的这个照见这个法的空性，哎，这个五阴魔它也是佛的境界嘛啊。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死亡之魔，这也是我们的生灭心这一期的涅槃生的一种命运的遭遇。哎，然后在涅槃自性当中，它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没有寿命的概念的啊。所以用我们的自性的法性啊，领那如如的离体，我们就成为无量寿嘛啊，成为无量寿，这个死魔它就转化了嘛。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无论是在成佛前成道，最后对魔的啊一个降服，乃至于在讲经说法转法轮的当中，这个魔界的众生是重要的一个转法轮要教化的对象。在维摩诘经里面，你看那个魔带到他的魔女来了啊，来扰乱尊子啊，结果这个维摩诘就让他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这个魔女发了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他就不想回魔界了啊，不想回魔界，但是这个维摩诘还是要他回去啊，要他回去。这个魔女就说，那我回去应该怎样做才能在魔界里面能够保持这个菩提心？那么维摩诘大师给他讲述了一个无尽灯法门啊，就是你发了菩提心，好像你内在的一颗智慧的心灯点燃了，你要把你心灯再点燃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三个、第四个人。因为魔的特点就是对欲望的执着嘛，哎，对欲望执着，它就无明嘛，就黑暗嘛。哎，菩提心就是光明，你自己点亮了，你就破了内心的魔的境界，然后把他人的 灯也点亮了，都点亮了，你在魔宫黑暗的状态当中就有一片光明嘛。当这个光明上来，就是佛性占主导地位。如果都是一片光明呢，你那个魔的世界就不是佛的世界吗？啊，无尽灯法门。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实际上也是法弱魔强的时代，那我们怎么办？也是无尽灯啊。讲经说法就是让自己内心每个众生的心的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灯能够点亮啊，一盏灯带着一盏灯，我们这个世间就一片光明了啊。所以这是讲经说法众魔宫殿，让这些众魔来归服到佛的觉性光明世界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内容。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